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请听一位患自闭症的小孩逐渐康复的故事。我今年73岁，1996年开始练法轮功，三个儿子都已经成家，老伴去世后我就一个人生活。老大的大儿子今年24岁，在外打工。老二的大孩子今年大学毕业，前些天考上了研究生。政策放宽后，两个儿媳妇分别又生了个儿子。2023年，老二的小儿子3岁上幼儿园了。老师说，这孩子得了自闭症，外形有点不正常，又不会说话，总是吵闹，做着不正常的手势。二儿媳妇看着孩子的模样，感觉很苦恼。问过医生，查过手机，到自闭症幼儿园训练了一个月，可什么都解决不了。都说自闭症一辈子都治不好的，儿子儿媳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老二每个周末都带孩子来我家，一进门总是叫苦连天。我劝他，不要急，信大法吧，把孩子交给大法师父管，就会出奇迹。我还告诉老二，把你以前对师父对大法不敬的言行改过，向师父道歉，孩子的这些症状也许与你们大人有关。我还给他讲了许多大法的神奇故事，包括发生在我们家的事。2017年正月的一天凌晨3点，大儿子突然患胃病，肚子疼得很厉害。当时我正在练功，听见开门声，问他去哪儿，他说胃痛去医院。我说医生也要睡觉，我有办法，咱俩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也要真念。他就跟着我念，10分钟后他回到床上慢慢睡着了。早上6点钟醒来，他说不上医院了，我全好了。以前类似的事每年他都要发生2次，每次进医院都要上1000元。从这次病好后，他再也没有复发过，这不神奇吗？二儿子也见证了我修炼法轮功后，以前的病神奇的好了，所以他也认可我说的话，对我修炼法轮功有了新的认识。去年暑假一天早晨8点钟，我背着真相资料要出门，突然感觉有点困，就又躺床上想眯一会儿。我看见自己站在家门口，一个身穿古装、头发很长的男子进入我家，立即跑到里屋去了。我刚要说话，一下子被儿子打来的电话叫醒，原来刚才是一个梦。儿子带孩子来了，我出去迎接。孙子进了门， 自己跑到刚才梦中男子进入的房间。他看到桌子上有转法轮，翻开书，看到师父的法相就亲。我指着孩子对儿子说，你看，这孩子跟师父有缘。从此以后，孙子每次来我家都要打开转法轮，翻开师父的法相就亲。我悟道，这个梦是师父点化我，孙子是梦中的古代男子转生，可能就是师父安排他到我家来的。从那以后，孙子每次来我家，我就教他写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写完后，我又拿着他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点着念给他听。孙子表情安静，舒服。大约有半年，孙子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那些不正常的手势消失了，眼睛不看人的那种表现也正常了，与人分手也会跟大人说再见，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天天蹦蹦跳跳，也会叫妈妈奶奶了。幼儿园老师反映，点名叫到他的名字时，他也会回答道，老师教他做什么，他也会跟着学做，好像开了窍，面相也长得可爱了，外表行为都正常了，只是还不太愿意说话。儿子看到孩子恢复正常，脸上有了笑容。2022年，我曾替儿子写了严正声明，他当时没有签字。今年清明节前，他同意签了字。大法挽救了我的儿子，治好了孙子的病，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七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 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进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进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地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在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 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小慧的幼儿园已经满园了，可仍有家长就是不愿意把孩子送到附近其他的幼儿园，请求他再多收一个吧。小慧的幼儿园为什么如此受青睐呢？下面就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我在幼儿园工作，单位黄了，职工都下岗了，幼儿园都变成个体幼儿园。我也租了一个房子，开了一所幼儿园。刚开始我心里没底，不知道能不能招收到孩子，因为附近已经有两所幼儿园了。我的幼儿园刚开办没多久就来了一个帮手，他很开朗，也很勤快，人也善良，孩子们都管他叫小阿姨。刚入园的小孩子特别不好看，天天哭闹不停，影响别的孩子午睡，我俩就换着背或抱在外面溜达。有的孩子不吃饭，我们就一点点的喂，剩下的饭菜小阿姨从来不倒掉，划了划了就吃。我说你别总吃剩饭，有新做的。她说咱们大法弟子不能浪费粮食，有罪呀。我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时，马桶就在身边，你能不吃饭吗？而且根本就吃不饱。小阿姨因为学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劳教过，小班的孩子经常会把大小便便在裤子里，每次看到这种情况我都发愁。小阿姨总是乐呵呵地说没事我来，她袖子一挽，一边逗着孩子一边给孩子脱裤子。我马上打来温水，我抱着孩子他洗，经常是手一上去就是一手大便，他从不嫌脏。有一天一位家长送来一个18个月大的小女孩叫琪琪，按理我们不收这么小的孩子，收2周岁以上的。这位家长是学校老师，是孩子的姥姥，她给我讲了她的难处，说这个孩子生下来没满月，爸爸妈妈就离婚了，女儿在外地上班，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上班，送哪儿也不放心。听说你们是学法轮功的，心地善良，送这儿我也放心。她看我为难就说我多给托费，你一定要收下这孩子。我深知收下这孩子要付出很多，可是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教我们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他有困难怎么能不管。于是我同意收下这孩子，并不多收托管费。他特别高兴，他一再告诉我这孩子除了他谁也不让见。琪琪的姥姥经常很晚接孩子，有时打个电话就不来接孩子了，小阿姨从无怨言，把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带。一天琪琪的爸爸来了，
要接孩子，我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希望他能理解我们，因为孩子的姥姥交代过，不许任何人接孩子。他很失望，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看到他们的积怨很深，我想，这事让我碰上了，也不是偶然的。我搬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倒了杯水。我关切地对他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想见孩子，这是人之常情。你先别急，我是学法轮功的，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我们按真善忍对待每一个孩子。我同时开导他，是缘分使你们遇到一起，人与人之间要多一些理解。孩子的姥姥也不容易，一个人把孩子带得这么好，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呀，那毕竟是你的孩子呀，这么长时间你都没管，也没拿抚养费，他能不生气吗？我们大法师父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恩恩怨怨何时了，互相理解一下，对你和孩子都好。琪琪的爸爸很赞同，点了点头说，谢谢你。我给琪琪的姥姥打电话，叫她来接孩子。过了一会儿，琪琪的姥姥来了，琪琪的爸爸主动迎上去，喊了声，妈，对不起。琪琪的姥姥把脸扭了过去，从她复杂的表情看得出她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这时小阿姨把琪琪领了出来，琪琪的姥姥抱起琪琪，姥姥眼里含着泪水对琪琪说，琪琪，叫爸爸。看到这儿，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他们化解了矛盾，高兴地带着孩子走了。看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这是大法的威力，融化了他们之间的疙瘩。有一个大班的小朋友叫雨欣，在我幼儿园是三进三出，走了又回来。最后一次，雨欣的妈妈低着头把孩子送到院里就走了。我一看雨欣又回来了，我马上去接她。她一下子就扑过来抱住我的腰，小脸儿贴在我怀里说，老师，我想你了。我妈妈说再也不走了。我说，老师也想你。放学的时候，他妈妈来接他，很不好意思地说，小慧老师，我们又回来了，你们教得真好。以前我觉得你们学法轮功怕把孩子教坏了，但是通过这几次转托比较，我觉得还是你们教得好。孩子在这儿学了很多东西，算术学得特别好，快速加减法学得真好，还不用数手指，三字经还有你们教的一些诗我都没听过。我说，是大法师父的红引，我以前没给你讲过大法真相，每次接孩子你都挺匆忙的。我告诉心雨妈妈，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负面宣传都是造假的，为他打压迫害制造借口。其实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叫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他说，我感受到你们的善良，这次我再也不走了。每到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长都要送一些礼物，推脱不了的我就买别的礼物还回去，遇到家里有困难的小朋友我就少收托儿费，员工有事请假，不管多少天，我从来不扣工资。每到开工资的时候，我都要给员工多开一些钱。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对待每一个员工和孩子。老师们主动找我要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看，不练功的老师说， 我们也得按真善忍做好人。彤彤的父母离异，他奶奶岁数大，身体还不好，一位老师经常上他家去接他上学，另一位老师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给彤彤洗澡、洗衣服、剪指甲，把自己家孩子的衣服给彤彤穿。彤彤的奶奶逢人就讲，幼儿园的老师都好，他们可善良了。在幼儿园里，我们都是用真善忍的理念来教育孩子，告诉孩子要真诚、善良、忍让，不说谎、不打人、不骂人，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三字经》《弟子规》中的故事，用传统文化来启迪孩子们纯真善良的本性。幼儿园里一位小朋友牛牛，一天他的姥姥来接他时，一进院就笑着对我们说，今天早上我跟牛牛姥爷生气，骂了他几句，牛牛过来跟我说，我们老师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要忍让，姥姥你让着点我姥爷，你们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姥姥接着乐开怀地说，牛牛当时把我俩都给逗乐了。牛牛的姥姥还说，有时牛牛做错事还说对不起，他禁不住赞叹，这孩子自从上幼儿园变化可真大，懂事了。我不仅重视培养孩子的品德，对他们的伙食也从不马虎。幼儿园里每周的伙食都不重样，只要小朋友爱吃，不管多贵我都买，不能让孩子缺营养。转眼5年过去了，我们幼儿园里的孩子越来越多，我雇了2个阿姨。一天我去交房租，我把手里的钱递给房东大哥，大哥没接，他红着脸说，小慧，不好意思，房子我不租给你了，我女儿小薇要自己开幼儿园了。我一听马上就说，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呀，我往哪儿搬呀。他说，那我再给你1个月的时间。我回去跟阿姨们说了这件事，小张阿姨说，这明摆着就是欺负人嘛，这么短的时间上哪儿找房子去呀。小李阿姨说，他就是看咱们孩子多，如果咱们找不着房子，这些孩子就都归他了。我说，以前我都找过了，就有1处房子适合开幼儿园，但是人家不租。家长都知道这件事了，说什么的都有，我的心也都跟着浮动。有的家长说，小慧老师，还有半年我们这波孩子就上学了，你再跟他们家商量商量呗。我想也行，我跟小薇说，你开幼儿园雇我，我给你打半年工，你看行吗？小薇笑了一下说，我考虑一下。我说，行，那我等你消息。过了2天，我看小薇也没跟我提这件事，我也就明白了，人家压根儿没想雇我。还有20天就要离开幼儿园了，我心里有些难受。郁闷之际，我想起了大法师父讲过的一段话，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是啊，我察觉了自己这么难受的原因，不开幼儿园多没名啊，不开幼儿园在利益上损失也很大，舍不得自己带大的那些孩子们，这不是情吗？看看自己这几天的心情，很自私，想到的都是自己，没有想到别人。小薇没工作，一直在别人家的幼儿园里打工，自己家的房子自己想开，不是很正常吗？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应该为他高兴。想到这儿，我决定不开了，把幼儿园给他。 没多久，一位小朋友的家长跟我说，小慧老师，我听说某某某家的房子要卖，你要不要去看看？我一听，这不正是我以前看上的那处房子吗？可是我以前问过房主，他们一家不租也不卖。家长这样说，我有些不敢相信。于是我和家人过去一问，确有此事，真是太神奇了。我们很快达成了协议，我把这处房子买了下来，再找人铺了地热，简单收拾了一下，一看简直太顺心了。大院套，阳光直射在明亮的教室里，大班、中班、小班，厨房、卫生间，大班的教室里挂上了法轮图，一边一张。很快我们搬进了新的幼儿园，我又雇了一名教师，每天都有家长来看幼儿园。幼儿园的孩子越来越多，没有床位了，就连桌子和凳子都并在一起当床位。教委来检查工作，说你家孩子这么多，你得扩建了。家长送来孩子，我不收了，住不下了。有位家长找到我丈夫说，再收一个吧。我丈夫说，实在是住不下了，你到别的幼儿园再看一看吧。家长说，外面都说你家幼儿园好，吃得好，教得好，你妻子学法轮功，心眼儿好。在孩子们面前，我像一个孩童般纯真，和他们一起玩闹，我也处处为孩子设想。每年的儿童节，我都给他们准备一些礼物，各种好吃的，排练一些节目，和家长互动。孩子们穿上各种服装，表演自己的节目。我请来摄影师，为他们记录下美好的童年。幼儿园里一片欢乐。我把真善忍的美好展现给孩子们。在我的幼儿园里，法轮大法的美好净化着每一个幼小的生命。听众朋友，小慧幼儿园之所以这么受欢迎的原因，透过故事大家应该都清楚了。如果我们在家里也能以真善忍对待自己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在幸福长大的同时，还会培养出好的品行与人格，您说是不是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公公，终于明白了大法真相，退出中共念真言。原来凶巴巴的公公从此变得和善，每天都在微笑。我公公曾是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中共老党员，为了让他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组织，我妈妈每次来我家都给公公讲红魔的害人之处，劝他退党。可是公公被邪党谎言毒害控制，一说让他退党，他就瞪大眼睛气愤地说，让我三天三夜不吃饭我也不退，然后拂袖而去。我身边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都已经三退了，唯有公公还没有退出，我们很是着急。2023年5月94岁的公公患肺癌，病情严重，已经卧床两天没有起来了，不吃饭，只喝奶维持生命。我大姐来了说， 趁大伯意识清醒，赶快给他退了。我们一起发出强大的正念。大姐问，大伯你饿吗？他摇摇头。喝水吗？他还是摇摇头。大姐继续问他，法轮大法好吗？他点点头。大伯，咱把共产党退出来吧。他使劲点点头。我们都非常高兴，公公终于退出邪党组织了。我们一起在他身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过了一会儿，公公忽然睁开双眼，声音洪亮地对保姆说，我饿了，要吃饭。大家都很震惊，也很高兴。保姆做好了饭，我们把他扶起来，他大口大口地吃了一大碗饭菜。饭后，公公一扫病态，让我们扶他下床，去客厅溜了一圈，坐在沙发上要看电视。丈夫回家了，看到公公这个样子，很震惊，问，这是怎么回事？躺了两天都不会说话了，怎么起来了？我告诉他劝公公三退的过程。丈夫非常高兴，也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我问公公，人是从哪里来的？公公笑笑说，是猿人进化来的呗。我告诉他，人不是猿猴变的，是从宇宙空间中来的。又给他讲，邪党一直在迫害众生，从有邪党以来，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一直在欺骗迫害中国人。之前对公公说这些，早就急红了脸，如今他微笑地听着，还不时地点点头。一个月后，公公病情加重，躺在床上，自己不断念叨，我从宇宙中来的，我要回宇宙中去了。公公得的是肺癌，据说得这种病到临终前会很痛苦。我丈夫给公公准备了很多止疼药，可是公公临终前一点痛苦也没有，走得很安详。丈夫说，大法太神奇了，原来爸爸总是凶巴巴的，自从退党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人和善了，每天都在微笑。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从我和邻居的往事看善恶的果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6日。在宣扬无神论中，中共邪党破坏了传统文化，摧毁了人类的道德，使中国人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为了满足欲望，不择手段参与迫害法轮功。但无论人相不相信善恶有报，天理是永恒的。这些年来，公检法人员不断出现恶报，这是老天在警示人。我把多年前亲身经历的一段善恶有报的往事写出来，意在惊醒那些还在跟随邪党迫害法轮功的人员，立即悬崖勒马，给自己与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20多年前，那时我还没有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有一位邻居，她丈夫是做废品收购生意的，买卖很兴隆。有一天，她来我家哭诉， 她丈夫因为收购了大量偷来的电缆，被公安局抓捕了，说是销赃罪，要判刑，情况很严重，已经被关进去两天两宿了。别人跟她私下说，赶快送礼吧，有钱能使鬼推磨，过了这个时间段，送钱也来不及了，弄不好又要抓又要罚。她说，大嫂，你帮帮我吧，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你的。那时我刚离婚，以绣花为生，省吃俭用，很艰苦。我说，你别哭了，咱们一起想办法。我现在全部积蓄只有5000元，共3单存单，你先回去，我马上到银行取给你。我把取来的5000元加上利息，用塑料袋装好，一起送到了他家。他感动地说，谢谢大嫂，这可是救命钱啊，我们家这辈子也忘不了你。他告诉我，他大老远坐车上他大姑姐那里，都没有借出一分钱来。大姑姐怕他弟弟出不来，还不了钱。说着，他顺手给我打了借条。我当时还说不用打，他硬塞给我，说这是应该的。过了几天，人放回家了，又继续做着买卖，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就这样，大约过去2年多，我们见面，他从来不提还钱的事。我心里犯嘀咕，这家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不还钱，连句话也没有。我心里很矛盾，也很不平衡，我越想越生气。男的开着轿车进进出出，女的整天弄一帮人在家打麻将，就是不还钱，看到我也不像从前那样热情了。思来想去，我终于忍不住了，决定到他家要钱。当我好不容易张开嘴说明来意，他却说钱早就给我了。我当时还以为逗我呢，我说，别开玩笑了，我也是很不容易开的口。他脸一变，马上说，我没跟你开玩笑啊。当时我有点站不稳的感觉，两手冰凉。我说，你打的借条还在我这里呢，你怎么能这样做事？他理直气壮地说，你可以去法院告我呀。我含着眼泪回了家。我托人找了一个律师，给我写了诉状，递上了法院。过了几天，法院以书面形式给我送来了传票。等15个工作日，我与对方法院见。我的心度日如年，整晚睡不着觉。等到去法院的那一天，没有正式开庭，只有一位年长的法官接见了我们。还没等坐下，法官就指着对方说，你还长没长良心？你赶快回家把钱还给人家，你不要转着圈丢人。都回去吧，把钱送到法院来，15天后法庭见。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委屈，眼泪不停地流。法官安慰我说，没事，你有证据在手，放心吧。我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想还是有说理的地方。等到15天后，我满怀喜悦的心情等着拿回自己的5000元钱。可是到了法庭后，我发现对方来了5个人在里面说话。当时我很纳闷，他们来那么多人干什么？其中2个人是我村坐监刚释放回来的，一个是对方的大姑姐，一个是对方的大哥，一个是借款人。看我来了，书记员宣布开庭。法官读完诉讼状，说我是不当得利，意思是这5000元钱不属于我的。然后当庭让那2个坐监犯来做假证，他2个说确实看到对方把钱给我了，而且时间地点都有，没看见要过借条。我的头一下子像炸开了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天呀，法院也这么黑暗。 我只知道哭。古人云，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是天理。从那以后，大约有10年左右的时间，参与这件事的5个人当中，做假证那2人，一个30多岁车祸死亡，一个40岁得精神病流浪街头。他大姑姐50多岁煤气中毒死亡，他大哥42岁暴病死亡。因我现在不在村里住了，打借条的人我现在不知他的情况，这些都是我不愿看到的。直到2012年，我开始修炼大法了，我才把保存多年凝聚着伤痛与泪水的借条与判决书烧毁了。现在师父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老伴也支持我修炼，并非常相信大法好。他常说的一句话，咱们家沾了大法的光。而且女儿外孙都走入了大法修炼，都沐浴在大法的佛光中。写出这段往事，意在惊醒那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把勒索大法弟子的钱物如数归还。神目如电，现在瘟疫和各种灾难不断，老天在收坏人。在这乱世中，如果我们能听懂天意，向神真心忏悔，坚守心中的善良，就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平安走过劫难。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梵音的评论文章，从我和邻居的往事看善恶的果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宽容忍让，大度雅量是传统美德，一个人为人处事中能够做到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能化解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而对待他人忍让也是善良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的古人宽容大度的胸怀与品质，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讲几个古人宽忍大度的故事。谚语说，被刀枪所伤容易忍受，而被棒言所伤是最难消解的。我们先来讲讲古人是如何对待重伤自己的人和事的呢？终不自辩。北宋时的蔡襄曾经在惠灵东园饮酒，席间有一位作客射箭误伤了一位游人，作客立即说是蔡襄的箭矢伤害了游人，京城里一下子都纷纷传说这件事。皇帝听说后问蔡襄是否有此事，蔡襄只是叩头请求原谅，始终不替自己辩白，从宫中回来以后也没有告诉别人。终不自明。东晋的高房曾任澶州防御使张从恩的判官，当时有一名军校叫段宏进偷了官府的木材做家具，张从恩知道后很是气愤，就想杀了他。段宏进为保全自己，就作伪供说，这都是高房让我干的。 张从恩向高房证实段宏进的话，高房承认了这件事，段宏进因此免于一死。很快，张从恩拿了10000冥钱、一匹马送给高房，打发他走了。高房平静地离去，始终不辨明自己的冤枉。后来张从恩又派人将高房追了回来。过了一年多，张从恩的亲信说，高房自己认罪是为了救人一命。张从恩惊叹不已，更加礼待高房了。二，施舍给别人钱财，这是不难做到的事，但是善待正在侵害自己财物的人，这个境界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得金不认。张之常在太学的时候，家里托人带给他10两金子，同寝室的人趁着张之常不在，就打开了他的箱子，把金子拿走了。学校的官吏召集同寝舍的人进行搜查，搜到了金子，张之常却说，这不是我的金子。那个同寝舍拿金子的人，趁夜晚将金子放在衣袖中归还张之常。张之常知道他很贫困，送了1半金子给他。前辈们说，张之常送人金子，这是人们容易做到的，但是仓促中得到金子却不认，这是别人所做不到的。济道成良。曹州余令仪本是市民，他为人忠厚，不损人利己，晚年家境颇为富裕。一天晚上，有人到他家行盗，余令仪的儿子们抓住了小偷，原来是邻居的儿子。余令仪对他说，你平时从未做过坏事，何苦做小偷呢？那人回答说，都是贫穷逼的。余令仪问他需要什么，小偷回答说，有10000钱就足以买食物及衣服了。余令仪按照他说的数目给了他。小偷刚一走，余令仪又叫他回来。盗贼很害怕，以为余令仪反悔了，要告发他。余令仪对他说，你十分贫穷，却背着10000钱，恐怕夜里巡逻的人会盘问你。余令仪将他留到天亮才打发他走。盗贼十分惭愧，终于成为良民。邻居乡里都称余令仪是善人。余令仪选择子侄中的优秀者兴办学校，请有名望的教书先生来执教。儿子及侄子余杰孝陆续考中了进士，成为曹州南面一带的望族，这也是他做善事的福报吧。三，宽容不等于纵容，别人伤害自己，可以宽容隐忍，不放在心上。如若安邦济世，当选贤良。自责所安。北宋名相张其贤，从前由右拾遗升为江南转运使。一天举行家宴，一个仆人偷了若干件银器藏在怀里，其贤在门帘后看见，却不过问。后来其贤晚年任宰相，他家的仆人很多也做了官，只有那位仆人竟没有官职俸禄。这个奴仆趁空闲时间跪在其贤面前说，我伺候你时间最长， 比我后来的人都已经封官，您为什么独独遗忘了我呢？于是哭泣不停。齐贤同情地说，我本来不想说，你又会怨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你偷盗银器的事吗？我将这件事藏在心中近30年，没有告诉过别人，即使你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位居宰相，任免官员，激励贤良，斥退贪官污吏，怎能推荐一个小偷做官呢？看在你伺候了我很长时间，现在给你30万钱，你离开我这儿，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安家吧。因为我既然揭发这件过去的事，你也必然有愧于我而无法再留下。仆人十分震惊，哭着拜别而去。程颐讲过，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唯食量过人者能知。陆游诗云，愤欲至前能小忍，人人内心七有疑。杜甫有言，忍过是堪者。这些古来贤者所讲的话都是很朴实诚挚的。现代的人在浮华的物欲干扰中，在中共假恶斗党文化的蛊惑下，更应该静下心来学学古人宽仁体谅、虚怀大度的雅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